我们看一下，因为这个有帮助于我们明白这个耶利米书。好，你看第二十节就是三十五章历代之下三十五章二十节，那这个时候我们来龙去脉大概就知道了。那这是以后呢，约西亚修完了殿，那就是十八年以后的事。那么有埃及王尼哥上来要攻击靠近伯拉河的亚基米舍，约西亚出去抵挡他，结果没有想到他就阵亡了。所以很明显的，这个故事呢，应该是发生在约西亚在位第三十一年，最后的一年，然后他就阵亡了。好，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你看哈，你看约西亚出去抵挡他，那为什么约西亚出去抵挡他呢？所以读圣经的人就不明白，难道约西亚他觉得这个北国那个领土还算是他的吗？所以现在明明呢，你知道说这个尼哥呢不是要打约西亚，他主要是要跟亚述征战，所以圣经说尼哥上来要攻击靠近波拉河的亚基米舍。那么谁在加基米舍呢？当然是亚述嘛，明白吗？结果呢，没有想到谁去挡他的去路呢？是约西亚出去挡这个去路。所以他就差遣使者来见约西亚，这是尼哥来说的。犹大王啊，我与你何干？我今日来不是要攻击你，乃是要攻击与我征战之家。意思就是我要攻打的是亚述，不是你。并且呢，神吩咐我速行，你不要干预神的事，免得他毁灭你，因为神是与我同在。你看这一段呢，在列王记下没有记载。只有在历王历代之下记载，因为这一段呢，我们不要忘记是从圣灵的眼光来解释。的的确确，你看在约西亚一生，如果你讲到他的污点的话，这恐怕是他唯一的污点，就是说很稀奇，根本不关他的事，结果他去凑热闹，结果他去挡住那个尼哥的路，因为尼哥本来那一次，尼哥那一次在这个是要在哪里遇见亚述呢？是要在波拉河的加基米舍。但如果尼哥要到波拉大河，一定要经过这个米基多，要经过哈米基顿战场了，这没有疑问的。那结果没有想到就出了个谁去挡住他呢？是谁？约西亚出去挡住他。那这个尼哥根本没有想到了。所以他说：“你不要干预神的事，免得他毁灭你，因为神是与我同在。”然后约西亚却不肯转去离开他，改装要与他打仗，不听从神借尼哥之口所说的话。这是圣经加上一个注解，明白吗？所以可见的神是借着尼哥要拦住约书亚，拦约书亚不听。所以这次实实在在来说，根本是不应该惹祸产生的，根本不应该。但是没有想到约西亚呢就这样阵亡。那这阵亡带来的影响一点都不小，你等一等你就看得出来很清楚了。那么根据历史告诉我们说，那一次呢，尼哥最后是跟亚述就在那个加基米舍就对抗上了，而那一次亚述就被打败了，明白吗？所以很明显的你就知道说，整个在那个时候，整个的埃及的影响力是可以一直到什么？一直到这个幼发拉底河里面。那等一等，你就知道说他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好了，然后下面说，他不听从神借尼哥之口所说的话，便来到米基多平原征战。那弓箭手射中约西亚王，对他的臣仆说：“我受了重伤，你拉我出阵吧。”他的臣仆扶他下了战车，上了次车，送他到耶路撒冷，他就死了，葬在他列祖的坟墓那里。所以这个就是后来约西亚就这么结束了。那这下面这一段是在于也在那个列王记上没有记载的，他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都为他悲哀。耶利米，你看你们讲的耶利米为约西亚做哀歌，所以耶利米的哀歌有两个，一个是在圣经里面的， 我们这就是耶利米哀歌。那还有耶利米哀歌是为哭约西亚，约西亚的的确确是是个英明之君啊，那的的确他一生都是神说他尽心尽心尽意爱他的神，从前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很少有个王像约西亚那样子的。但是呢，你看见最后他居然呢没有听神的劝告，和尼哥对抗，结果又向他阵亡了。那阵亡还是小事啊，你看见吗？后来整个的时局呢就完全改变。我们怎么知道？根据历史我们知道说，尼哥那个时候果然就把亚述打败了。亚述打败了，那从幼发拉底河一直到这边整个的势力都是他的，明白吗？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约西亚一死了以后，那谁起来做王呢？36章，国民立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在耶路撒冷接续他父做王。但是约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3岁，在耶路撒冷做王3个月，埃及王在耶路撒冷废了他，又罚犹大国银子100塔连德，金子1个塔连德。然后不光这样，还把他监禁在什么呀？监禁在靠近幼发拉底河那边，明白吗？所以你想想看呢，如果要监禁的话，你要么可能是靠近埃及，这个有道理。你怎么会监禁在幼发拉底河那边？可见幼发拉底那一带的势力现在已经通通是在什么？是在尼哥的手下了。所以那个时候你看呢，因为他的力量多大，影响多大，虽然表面上呢不要说不，他是把约西亚打死了，是神把他交在他手里，但是因为他的势力膨胀到一个地步，最后你看他可以左右什么，左右整个耶路撒冷的政局。所以本来呢是约哈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居然有人可以把他废掉，那废掉那谁做王呢？所以下面说约雅敬就做了王，而且本来叫他的哥哥叫以利亚敬，结果他们就给他改名，你看连名字都是后来给他取的，叫约雅敬。然后呢又把约哈斯呢就带到埃及去，后来他就死在埃及，再也没有回来。所以稀奇不稀奇？所以你就知道说约西亚死了是小事，但是呢现在他两个儿子都做了傀儡，明白吗？那现在第一个傀儡是什么？第一个傀儡是谁的傀儡呢？是埃及的傀儡。所以最后你看约哈斯死在埃及，明白吗？所以这样的话呢，你看见约雅敬在位多少年呢？是11年。好，那现在有一件事很重要，所以你可以想，约雅敬在位那个登基那一年呢，因为他的弟弟只做3个月嘛，所以你看见那就等于是什么？等于是约西亚死的那一年，对不对？很奇，差不多死的那一年。所以约西亚一死，你就知道说有这些事情发生了。那么你看见因为现在约西亚呢，约雅敬竟然是做了他的傀儡，做了埃及的傀儡，当然一切都听约西亚的话嘛，是没有错的。但你没有想到3年之内啊，就发生了大事情，急转弯，你做梦也不会想到，在历史上到现在还是搞不清楚的。因为你讲的亚述，他的首都一定在尼尼微，对不对？但是忽然尼尼微一夜之间不知道为什么就不见了，在历史上啊从来没有找到这种情况，就是几年之内呢根本就不见了。那么在圣经里面呢也很快的提一下，但历史上呢你也是找不到，那的确是个很大的谜，很大很大的谜。好，那么如果你仔细，那么现在问题就是我们来看看约雅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这个我们就需要看但以理书了，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1章，第1节，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3年，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所以第一次有人被掳到巴比伦，包括谁呢？包括但以理在里面，那是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呢？是约雅敬在位的第3年。 那想想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就他的父亲刚死了三年。那么前三年，约雅敬刚刚登基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结果呢，你看见这个亚述就被打败了，而且打败的地方我们知道靠近幼发拉底河，对不对？那是约雅敬，约雅敬第三年，约雅敬元年的时候。但是现在他在位第三年，你看见耶路撒冷就沦陷了。到时候就被围困了，然后被掳的里面有一个就是约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那么这个就是但以理书的故事了。好，那现在我们来看，在这个情景到底这个巴比伦跟埃及什么关系呢？现在你还要来看耶利米书第四十六章，耶利米书第四十六章。第二节，论到关乎埃及王法老尼哥的军队，这军队安营在波拉河边的加基米士。你看加基米士都是同样加基米士，后来历史上也证明是这个地方，你看见吗？是这个地方是尼哥把谁亚述打败的。那在同样的地方呢，是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在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所打败的。所以你看三年之内，你看见光三年一转眼，前三年是一个情形，后三年是另外一种光景。前三年呢，你看见尼哥完全占上风，埃及占上风，而且把亚述打败了。结果三年以后呢，是尼布加尼撒王一上来就把尼哥他们打败了，明白吗？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然后你读历代之下，你才知道说圣经说约雅敬就服侍尼布加尼撒王三年，后来就造反了。那为什么造反呢？因为他到底是什么？到底是这个约埃及的傀儡。三年以后呢，埃及呢又占上风了，所以约雅敬呢见风转舵，又转回了谁啊？就转回了他原来的阵营，就是原来的这个埃及的阵营，明白吗？所以后来呢，那个这个就生气了。那当然，这个尼布加尼撒生气了，所以就最后呢，终于怎么样，就来攻打这个约雅敬。那大概就在攻打的时候，约雅敬就死了。所以圣经说他的儿子约雅敬呢，就接着做王，只有三个月。这个没有想到呢，这个尼布加尼撒就把他们就全部掳到哪里去呢？就掳到这个巴比伦去。那裸到巴比伦，那么整个位置是空的了。那你现在这个犹大王，这个谁坐在大卫宝座上呢？所以呢，你要知道他这个尼布加尼撒就立了约雅敬的他的兄弟，叫做西底家，所以同样是约西亚的儿子。那现在西底家做了谁的傀儡呢？做了这个尼布加尼撒的傀儡，做了巴比伦的傀儡。所以明白吗？大家读圣经一定要清楚，这个约西亚十八年，然后十一年十一年加起来二十二加，所以四十年嘛。那十一年前面十一年是约雅敬的十一年，后面是西底家的十一年。这个约雅敬的十一年呢，是做这个谁巴比伦傀儡的，做与埃及傀儡的十一年。那后面西底家呢，是做巴比伦傀儡的十一年，明白吗？所以然后呢？后来约书亚耶利米才看到两筐的水果，两筐的无花果，一个是好的，一个是不好的。那好的呢，就指着那个第一次被掳的，就是约雅敬被掳的。那么意思就是说，那个，按理来讲都是本来是做了埃及傀儡的，但是后来坏的无花果树呢，是指着什么呢？是指着西底家后来被掳的。那么到底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们等一等，我们回到圣经就会很清楚了。但是呢，我们要趁这个机会要把那个背景要讲得清楚，弟兄姊妹就知道说呢，这是怎么一回事。原来是埃及跟巴比伦在拉锯，结果没有想到三年之内就整个天下完全改变了。那么你说这个在历史上有没有证明呢？有完全证明。只要大家今天到英国到不列颠大博物馆，那从考古学家大家就知道说，考古学家他们历史上也是说， 那么很稀奇，为什么尼尼微一夜之间就不见了呢？三年之内就不见了，很快很快的。所以呢，我们知道从考古学家也可以得到一些很重要的证明。所以这两个一对照以后，你就知道了。